我们做一个祷告，让我们在神面前的学习还有我们彼此交通的时间有圣灵的同在。好，大家早。
早。
早。
我们今天继续希伯来书的查经，我们今天查的是第二章的第十到第十八节。第十到第十八节。那今天呢，我想稍微用一种比较跟往常不同的一个方式来查经，稍微一点点不同。那就是呢，我觉得我们今天呢这段经文有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方面。那所以呢，因为它里面讲到许许多多关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描述。那有一些呢可能我们熟悉，有一些可能我们不是很熟悉，但是呢在这个经文当中，让我们对爱我们的主还有我们所爱的主能够有更深刻的认识。那我就想，我们今天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们如果你们跟着我一起查经一阵子了，你知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常提到我们很注重的是，我们是要对圣经能够去读，要去把它读懂。那当然读懂的话，就包括要把它读对，要把它解释的正确。那所以呢，在我们读圣经或者说是查经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就会需要花那个时间去把这个神的话里面的这个背景，还有他的这个用词，还有他的这个语气，我们需要去认识了解，所以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但同时这样子的一个读圣经 和认识神的话的方式，有的时候会对我们来讲可能有一些挑战性，对不对？因为也许我们对圣经的一些历史的背景，或者说我们对很多许许多多旧约的记载比较没有那么的熟悉，那我们就会觉得，那是不是我们没有办法自己就看圣经然后就能够了解呢？那不是的。为什么？因为神的话是借着圣灵，他要把神的心意传递给我们的。所以当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事实上是 有几种不同的方式我们来接触神的话。那当然我们在主日的时候听正道的时候，我们是记得听神使用神的仆人把神的话传给我们听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灵会感动我们，我们会有接触，这是一种学习神话语的方式。那另外一种就是我们刚刚提到，我们多半可能过去我带领各位查经的时候，我们比较有的可能会觉得有一定程度的，我们就讲到说是学术或知识上面的认识，学术或知识上面的认识。那当然这个是需要有的，我们才能够把它带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那把神的话语带入到我们生活当中，事实上是神将他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的最重要的目的。但是同时呢，认识神的话和借着神的话，借着读经能够听见神的声音，还有第三种方式，这种第三种方式是比较有些人称为一种灵修式的读经，灵修式的读经。什么叫做灵修式的读经？那我们如果对灵修这个词不是很熟悉的话，那灵修就是你可以说是一个属灵的一种操练。那好像我们读书的时候，早上起来我们会有一段时间，我们叫做早自习，或者是有人称之为自修。那这个灵修的意思就是我们借着神的话，我们在学习，我们在接触神的话，然后我们是在等于说是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直接的跟神的话应对，然后我们希望从中可以得到神的启发。那灵修事实上是一个属神的儿女，一个基督徒，我们很自然的每天或者说是固定的我们做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因为这个灵修的这个部分，特别是借着读圣经，然后借着这一段时间我们摆出来，然后我们读神的话，然后我们借着祷告，这个是一个基督徒，一个神的儿女属灵生命的一个必备。那就像是我们的肉体 我们的肉体每天为了我们的健康，为了我们的成长，我们很自然的会需要吃东西，我们很自然的会需要喝水。那不吃不喝，这个人的肉体的健康就会受负面的影响。那基督徒的灵修，我们来到神的话语面前，我们借着祷告与神有这个交流，这个是基督徒的灵命，我们灵魂的生命这个神借着主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生命的一个健康和成长的必备的条件那这种的读经，就是我们接触神的话语，我们接触这个所谓的灵粮，对不对？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灵魂的粮食。当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知道是因为属于神的儿女是有圣灵的内住，而圣灵就是神赐给我们的认识他、了解他话语的一个导师，对不对？主耶稣基督自己告诉我们的，在福音书里面有说到。那所以每一个信徒，当我们来到神的话语面前读的时候，神都会借着他的话语，借着圣灵的引导，让我们来认识他的话。那这个就不是说我们要去读字典啊，读词典啊，读解经书啊，然后需要靠教会的长老或者是这个圣经的老师来教导才能够得到的一些知识。OK， 我们了解吧。这个灵修式的读经的目的是我们借着神的话语，我们直接听见神的声音。那这是神的心意，他将他的话语赐给我们，他的目的就是要我们能够借着他的话语，然后呢依靠他的圣灵的引领，让我们能够了解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那但是虽然说是这样子灵修式的查经，但是并不是我们每个人都习惯或者是有这样的操练。那我在预备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发现事实上这段经文今天我们待会儿会一起读一遍啊，第十节到第十八节，我们可以用一个比较是查经式的，或者说是我们要先在知识上面有一个完备的认识，然后呢把它引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这个我们会做。但是同样这段经文里面有我们需要去认识了解的哈，更深刻体会的。可是呢这段经文我们可以来尝试什么样叫做灵修式的读经。如果我们自己在家中我们在读这段经文，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借着这段经文很直接的从神里面有得着。所以今天我尝试的用这样灵修式的读经的方式带着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那当我们来到神话语面前的时候如果我们每天有些人是早上的时间习惯，有些人是中午，可能是早晨的忙碌的时间到了一个段落，中午有一段休息的时间，然后有些人是晚上了一天的事情全部都做完了，忙碌完了，但是呢在最后休息之前我们有一段时间十几二十半个小时的时间坐在神话语的面前读神的话，跟神祷告。那当我们要来到神话语面前的时候，我们一定都是先借着祷告我们愿意亲近神。灵修这个时间事实上就是我们与神彼此交谈的一段时间，是很亲密的时间。所以呢我们会借着祷告将我们自己带到神的面前。那刚刚呢师姐妹就带领我们祷告了，是不是？我们就是说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我们有一个受教的心，我们愿意追求认识了解神的话语，然后呢我们愿意谦卑的在神的面前学习，然后我们盼望神的话语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心赐给我们属灵的亮光让我们不但是心灵上面能够受到神的安慰，并且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看见他的大能。那当我们把自己的心预备好的时候，我们就来到神话语面前。那我们就一起读好不好我们现在来看希伯来书第二章的第十到第十八节。好，那我们在读的时候姊妹们等一下我们请哪一位替我们带着我们一起读，我们在圣经面前我们一起来开口读。我把这个经文也放在荧幕上面如果你们觉得这样方便的话，我们可以在荧幕上面看，但是荧幕上面的经文呢可能就没有你在 家里面用这个印刷的圣经看的字体大，但是你可以试试看。我们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让我们可以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一面读的时候，我一开始讲到了，这里面讲到许许多多不同的关于主耶稣基督的描述，关于主耶稣基督的描述。当我们在一面读的时候，我们一面思想，这里面讲到主耶稣基督的特点，或者是他的身份，讲到哪一些，好不好 ？OK， 那我们现在请哪一位姊妹愿意替我们来读这段经文？
我来。
好。
二章十到十八节，原来那为万事所书的，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是本合一的。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已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又说我要依赖他，又说看哪，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们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隶的人。他并不就把天使，乃是就把阿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以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心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感谢主。
好，谢谢 Janet。 对了， Janet 在英文团契的时候我们都称她 Janet， 但我发现我们在中文团契的时候我们称她为美丽姐妹。
对，
是不是
美国的美立正的立
好，所以呢，谢谢你。那你看，当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里面讲到很多描写耶稣的，我说了是讲到他的特性，或是讲到他的身份，或讲到他的你们看出了哪一些方面吗？好，你们看到了就提出来，然后我会放在荧幕上面。
他是神子，是人子。
好，哪里讲到他是神子和人子？
在那个万物所属，万物所本，他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这里是讲到父神，然后指的是下面的，是下面这里都有讲到他道成肉身，而你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这是人子，他道成肉身。
OK， 好，所以呢你说这边是不是好，
主耶稣是元帅，救恩的元帅。
OK， 他是这个救恩的元帅，在这边在第十节。刚刚 Sarah 讲到这边，他说这是神子，是不是？然后这边讲到的是人子。 OK， 好，
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
亚伯拉罕的后裔，
大祭司，
他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在这里啊，他是啊，好，
主耶稣是我们的弟兄，是长兄。
他在哪里看到？
十一节，
十一节，所以他称他们，这个第一个他是主耶稣，第二个他们是神的儿女，是不是？
是。
OK。好，很好。还有呢？
人成圣的。使人成圣的。
嗯哼，他是使人成圣的。还有吗？
他是大祭司。
是，他是大祭司，在这第十二节。
他是掌管死权的，他是掌管主死权的。
他是掌管死权的。好，你讲的是第十四节吗？
对，他是掌管死权胜过魔鬼的，所以他能够释放一生因怕死而奴仆的人。
他是释放为奴的。
OK， 所以你说好，第十四节里面讲到的是他说要败坏魔鬼，因为对不起，魔鬼是掌死权的，但是你说主耶稣基督是那位败坏掌死权的，是不是？
对，
是。
主耶稣也是释放为奴的，有权释放。
好，他是释放为奴的。
这是十五节是吧？他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释放主耶稣要释放那些。
第十六节，救主耶稣是救主，救亚伯拉罕的后裔。
好，所以他是一个有吗？
他是挽回祭，为人的罪献上的挽回祭。
对，唯有在神的事上。
是第十七节。
十七节。
他是挽回祭。
十八节，他能，他有全能，他就跟他的第十六节应该相互呼应。
他是搭救，他是拯救搭救的主。还有呢？如果看第十八节的话，特别提出来的讲到的这个搭救是讲到搭救被试探的人。
试探而受苦的人。
对不对？
自己也是被试探。
对，因为他自己被试探，所以他能够搭救被试探的人。所以这个就讲得很就是他不是很笼统的在讲，对不对？他就很直接的讲到一个特点。
第十节，主耶稣是一切的所属所本。
对，他是万物所属，万物所本的。
我们是他的儿子。
对，谁是谁的儿子？
我们是。
我们是耶稣的儿子。
是，那个神的儿子。
我们是神的儿子。对，因为他说要领许多儿子进入荣耀里。 OK， 但是这个是讲到我们，所以我们这是讲到神的儿女。 对，这个得救的人就是神的儿子和女儿。对，
主是万物所属所本的，主是借着主耶稣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子。
对，
进入荣耀。
好，还有吗？
你说苦难以来，
这样差不多了，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嗯，这样很多，我们看见很多，对不对？那
都是出于
好。所以当我们在看，你看，所以我就说，当我们在读 这段圣经的时候，事实上这一段或任何段圣经的时候，当我们来到神话语面前，然后我们就说，你看一开始的时候，当我们去读这样子九节经文的时候，一开始会觉得哦，好像因为它里面的一些用词，或者是它里面所描述的一些有一些可能我们熟悉，有一些我们不熟悉，可是一时之下会觉得哦，好像没有一个头绪。但是当我们开始回去想，我们就看见了这一段经文里面一而再再而三的是讲到主耶稣基督他不同的身份和他不同的作为。那当我们来到神话语面前的时候，你看神借着希伯来书圣灵启示了这个书的作者，然后将主耶稣基督这位拯救我们爱我们的主描述出来，那我们就开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开始来认识他，我们就会发现的确我们在我们的经验当中怎么样能够知道有神的同在呢？我们在我们的经验当中怎么知道哪一些是神的引领，哪一些是主的带领，哪一些是主耶稣基督对我们说话，哪一些是我们自己人的层面的想法，哪一些是这个世俗世界上面给我们的影响，我们怎么分别它？甚至有些时候我们的一些思想或我们有一些看法或我们一些做法，是不是甚至受到撒旦魔鬼的引诱，对不对？今天我们 做神的儿女，不是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顾虑，对不对？当我想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当我作为基督徒，我当然是希望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但是这到底是神的心意呢？这是神的声音呢？是我自己的声音？是其他人的声音呢？还甚至是受到撒旦魔鬼的引诱的声音？我怎么知道，对不对？那我们就发现，当我们怎么知道，就是因为当神开始在他的话语里面让我们更认识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怎么样会经验他。那这个是一个生命的成长，这是一个生命的成长，对不对？哦，那所以 这里面当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想，譬如说我们来到第十节，原来他这个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这个我们今天读到了第二章的后半段，我们已经知道这个描写的是主耶稣基督，因为从第一章开始就讲到主耶稣基督他是神，他是神的儿子啊，万物都属于他，万物也都本于他，是不是？所有的这世界上面一切所造的人事物都是为了神，都是为了主耶稣基督而造的。那同样呢，也是因着他都因着他借着他被造的，然后同时呢是属于他的。那我们原本是属于神的人吗？当我们还不认识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生活在自己的这个世界当中人的层面，甚至受罪恶的影响，我们都不能自拔，我们本来不属于主耶稣基督的，但是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属于他，所以今天我们属于了神。那属于神是什么意思？属于神这边的圣经就告诉我们，哦，他要领许多儿子进入荣耀里，当然儿子女儿就是一样，就是神的孩子，我们要主耶稣基督拯救我们是要领我们进入到神的荣耀当中，进入到神的荣耀当中。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是进入到神的荣耀当中？如果我们想到神的荣耀，我们就开始思想，我就讲我们现在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在思想，我们这是一个灵修的时刻，对不对？什么是神的荣耀？你们想想什么叫做神的荣耀？ 哪一位你们可以、想到了你们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是神在的地方吗？
OK， 神在的地方就是有神的荣耀。
就是我们是神的荣耀。
我们是神的荣耀是什么意思？我们是神的荣耀。
Well， 他我们是、他创造我们。
嗯哼 ，OK， 他创造我们，所以我们是神的创造，所以因此我们有神的荣耀。OK， 好，所以那我们想到我们本来不在神的荣耀里，我们现在进入到神的荣耀里。你们觉得今天我们是信主的人，我们有在神的荣耀当中吗？那如果我们的身份是在神的荣耀当中，这个感受是什么？你如果讲到比较。不要，如果不讲的这么属神、属灵或者是属天堂的这个境界的话，我们做人，我们什么样的情形当中是进到一种荣耀里面？从人的层面来讲，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下，你觉得你进入到一种荣耀的环境里面？
希伯来书第一章，
谁先讲？你先讲，你先讲。
希伯来书第一章讲，他是主耶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进到神的荣耀，是不是就进到主里面，主带我们进入的这个福分里？
嗯哼，好，那琼林你也说，
我说如果当神的所有属性彰显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的荣耀在那里，所有他的属性，他的仁爱、慈悲，他的这种各什么属性在神那方面彰显在我们身上，也可以看到神的荣耀在我们身上。
嗯，
啊，那神自己的荣耀也是，当他荣耀的光辉的时候，他一是都有大光啊，那些东西看是很抽象的。
嗯，
但是那个时候你就感受到神的很多的这个属性都在那里显现出来。
嗯，
我是这样看的。
嗯，啊，所以。那我看有没有人可以想到，你在人的层面，我的意思说人的层面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生活当中，什么时候你是觉得你在荣耀当中会有这个荣耀的感觉？
得胜，
所以比赛得奖，
充分享受到神的爱的时候，
这个家庭。
OK， 刚有两个人讲，好，那个磊然你先说。
是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有神家的这种温暖，
嗯，
有跟撒旦斗争以后的得胜的喜悦，这彰显了神的荣耀。
嗯，好，好，刚刚另外还有哪一位，请说。
我说是完全享受在神的爱中的时候，就感觉到这种荣耀。感觉这种荣耀是跟我同在的。
嗯嗯，好，还有吗？
讨神的喜悦。
OK， 有神的喜悦。嗯，
活出神的样式的时候。
嗯哼，我想到的可能还更实际， 我想到一些画面可能更实际一点。我记得好像两周前那个我们主日聚会的时候，刘运慧刚两夫妻他们刚好一起搭配，慧刚是主席，然后刘运翻译。那慧刚事实上是才在我们当中做主席才几回而已，就过去几个月开始。那他很用心的在带领我们这个聚会啊。那我就发现那天他站上台的时候，他第一次他在那边做主席，太太在旁边翻译。我看他们两个，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他们那两个人是意气风发的感觉，当然是心中很喜乐。那我特别我在荧幕上面照了张相，我还传给他们，我说我看那个慧刚那里面的那几张照片，他得意的很，他那个我说。 你让我感觉好像你是那是你的结婚的那天，那个满脸笑容兴高采烈的在神的面前服侍，但是带着他的太太两个人一起服侍，我觉得就他那个脸上面的表情就是完全的是在一种这个人的层面，我是说啊，很就像我想听到你们刚刚有讲到有这种爱的感受啊，有愉悦的感受啊，可是 是很光荣的，很光荣的一起他们夫妻俩在神面前服侍。我相信他心中也不是只有人的层面，也有说啊，今天是在教会里面带着弟兄姐妹一起敬拜神。那这个是脸上好像发出的一种光辉，心里面有一个层面啊，但是可以在我们的表情我们的情感上面不但是自己感受到，事实上我觉得可以影响其他的人。那我另外还想到一个，就是当我们的孩子不论是有这个因为学了才艺，对不对，不论是他们画画啊，或者是音乐啊，或者是体育啊或者是什么哪一项事情上面，我们陪着他们，带着他们，他们的投入他们的辛苦，甚至中间的这个很多时候因为可能学的当中有很多的挫折，对不对，很多的这个心路的历程，然后看见孩子的一步一步的成长，那甚至当然也是我们在当中的一步一步的这个带领呵护，对不对，他们碰到的挫折的时候，或者他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或者是我们需要在他们的人格上面建造的时候，他们难过我们也难过，对不对，但是到了那一天他们的这个作品或者是他们的这个成就被呈现出来了，那心里面是不是会觉得很光荣，很有荣耀的感觉，是不是，那个 我就记得我第一次感觉到，就是我们家那个小小孩3岁4岁就第一次上台表演钢琴的时候，那就不过就弹一首什么歌，可是他们认真的态度，当然也是要好几年才慢慢有一个样子，可是当那个样子出来的时候，心里面就会觉得什么，有一种很光荣的感觉。那今天他们的钢琴老师也在这边，我知道钢琴老师看学生能够从一个不会不对对音乐一窍不通的，到慢慢可以感受到他们是有一定程度的水准英文叫做 mastery， 甚至可以说他对音乐已经有一种驾驭感的时候，你心里面是会感觉到非常的光荣，对不对？那要是你的孩子你才觉得光荣，别人的孩子你就是羡慕，你自己的孩子你就觉得很光荣。那我就想到这种荣耀的感觉，因为当圣经上面讲到荣耀的时候，他就让我们就会心里面我就会去这样子去体会因为的确当我们灵命渐渐成长，我们跟神的经历多了以后，的确我们会知道什么样叫做在神的荣耀里面OK， 与主同在，在神的话里面的时候，受到神话语的带领引领，我们会感觉荣耀。我们知道，当我们做事情、想事情属肉体、偏于肉体的时候，那个感受，就算是成就感，跟我们顺着神的心意走，然后呢，在我们看不清道路的时候，可是我们因为依靠神的话语的应许，我们去依靠神，然后我们。看到神怎么样带领我们，我们这条路怎么样走过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到这个是有神的荣耀的同在。Okay. 神的荣耀是与神同在，是因为我们跟神有关系。但是这个，对，可能有爱的成分，我觉得也有愉悦的成分，可是不是只是爱跟喜悦，因为从神里面得到的爱跟喜悦，又跟在神的当中经历到神的荣耀，或在神的荣耀里面也是不同的。刚刚有人描述到好像在一个光，对不对？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不一定有一次或有两次会在那种很荣耀的环境里面，那可能有些人是也许是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办了一场很大的盛会，可能是孩子毕业的学业毕业的时候，可能是我们结婚的时候，一生就那么一次，我们会把它弄得华丽，我们要把它弄得很这个盛大，因为这个是我们怎么样很荣耀的那一天。那在神的国度里面，在神的 这个面前，在有神的地方，在神的宝座前，在神的殿中是荣耀的。那所以这里他讲到的，事实上已经讲到神的应许，他是要领我们进入到他的荣耀当中。但是我们今天有没有神的荣耀？就客观来讲，我们应该，我们是已经在神的荣耀当中了。客观的程度，因为我们属于神了，对不对？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是神的女儿，我们是不是在神的荣耀当中？是。那我们就开始想，我多愿意在神的荣耀当中，我多愿意更多的在神的荣耀当中。那从一个层面来说，所以呢，我们就会开始想到，这会让我想到一个，就是有些信徒当他们面对要离世的这个事情，不论是自己还是亲人的时候，会想到说，这个事我要进入到神的荣耀里面去。我也提过 Teresa 过世的时候，是 Teresa 她今天真的是已经在神的荣耀当中。我们属神的儿女已经在神的荣耀里面，可是并没有得到完全，就是完全的经历。神带领我们走这条路，就是要我们在人生当中，在世的这个人生当中，能够更多更多的经历到那种神的爱和他给我们的喜悦，和我们的那种充满和这种光荣，因为我们是属于神的。但是这一切将要在我们与主耶稣基督面对面的时候可以得到完全的彰显。那然后所以 我就会想到，神的荣耀是与我们属神的儿女同在的。然后我就想，今天我多么愿意的更多的在哪一些方面我能够经历到神的荣耀。我是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我看见了神的荣耀，并且我看见我既然能够反映出神的荣耀，这个是满足我的，那我要在这上面更多的追求。我知道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在生活当中，因为碰到苦难的时候依靠神，借着祷告因为跟着弟兄姐妹们一起度过艰难的时刻，可以看见神的同在因为神话语的安慰，因为我们自己对神的服事和我们对神的热忱，因为在我们不能靠依靠自己而信靠神的时候，看见神为我们开路，这是我们看见的许许多多的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历到神的荣耀，所以使得我们更追求，更向往。好，那讲到主耶稣基督在第十节里面讲到说，他是我们的元帅，这让你的感觉是什么呢？主耶稣基督是救我们的元帅。 我哪一位想过这点？我们要先去想，主耶稣基督是救我们的元帅是什么意思，然后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有没有如此的经历。好，那这个呢，这一点呢，可能我们直接读的时候不是那么容易的去理解。那当我们不是很容易理解的时候，我们去看到他说救我们的元帅，我们就会想到他是那个领我们征战的那位 将领将帅。但是你看，如果我们看旁边的新译本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他不只是讲到一个元帅，他讲到的是一个什么元首，他是一个首领。所以原文里面所描述到的就是一个首领，是那位他，所以事实上讲到的字就是这位创始成终的这位神，他是那位替我们开创救恩，替我们成全救恩的那位。但是当我们去想到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这位领我们进到，你看借着主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进到神的荣耀里面，但是他是什么？引领我们进入神的荣耀的救恩的这位元帅、元首。那如果他是我们的元帅，是我们的元首，我会想到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用什么样的心态、什么样的身份来跟随他呢？
听命，听主的话，跟着走。
对，
听指挥的战士，
听他的指挥， 是不是？他知道方向，他知道敌人的弱点，他知道他所需要维护的，他知道他的这个这个所带领的这一群人属神的儿女，或者是属神的这个我们就讲我们是他的兵吧我们个人的长处，我们个人的短处，我们个人需要的地方，为了是能够让他带领我们进入到神国的荣耀，所以我们就愿意去跟，我们就愿意去听。但是我会觉得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因为你看圣经用我们人可以了解的话语去描述，说他是一位元帅或元首，或者是领头的，或者是带队的开创的，可是他不像人，是不是？他是神。当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多半都跟过人都跟过人，不论是跟着我们的老师求学的过程当中，或者是跟着我们的这个上司，对不对？在我们工作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如果参加过球队什么竞赛，我们有一个队长，或者是我们有一个教练。可是我们会发现在人的这个层面上面， 我想我们当中大概没当过兵的。那当兵的当然你就要听你的这个领导的话，这个 遵从他们的这个指挥。但是同样的一个心态心情，就是我们发现这个人的领导总是有人的这个缺点，或者是他们个人的这个人的层面的不足，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得不跟着他们，因为他们是我们的头。但是跟神就不一样了，因为神是美好的，主耶稣基督是完美的，他是有完全的智慧，而且他永远是以爱和维护我们作为出发点的这位元帅。所以当他带领我们走这条道路的时候，我是怎么样？是完全的是这个能够信靠倚靠，然后是完全的能够相信他的带领，因为他是完全的神。那我就会想，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不是当有时候你看，像我现在我喜欢在圣经上面画线，或者是在旁边会有一个小笔记本，可以记录下来一些自己的心得，是不是？神，你今天在主耶稣基督，你今天在我的生命当中，我在哪一些层面上面没有认清原来你是我的元帅，对不对？你是带领我进入救恩的，可是这个得救的生命，今天我在我的家庭，在我的工作，在我的孩子的身上在我教会的服事，在我与人的接触当中，神啊，你要怎么样带领我？你怎么带领我？我还是在靠我自己的方式在做呢，还是我看见了你的带领，然后我愿意寻求你的带领，我跟着去做，因为你是使我得救的那位元帅，我要跟随你。所以在这一节当中，你看我们如果用这个方式去查经，我们就有许许多多的得着。我们不需要有，对不对？我们不需要有这个圣经的词海，我们不需要有旧约的许许多多的知识，可是我们同样可以从神的话语很直接的领受，是不是？那第二个层面呢， 我想我们今天也可以提出来的，就是主耶稣基督是称我们为弟兄的，主耶稣基督是称我们为弟兄的，或者是弟兄姐妹的。刚刚有人说过主耶稣基督是这个长兄，他是我们的长兄。有没有人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一个概念？当圣经说主耶稣基督称你我为兄弟姐妹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说我们跟他是同等了，是不是？是不是这个概念？有没有人是从前没听过的，不了解这是什么意思？好，那我们就问了，主耶稣基督称我们为兄弟姐妹我们会不会有人会觉得自己是主耶稣基督的兄弟姐妹？ 很奇怪，有点奇怪，是不是？那有些人因为读圣经读到这个，说主耶稣称我们为兄弟，所以呢，他们就说，哦，我跟耶稣很亲的，他是我老哥，他是我大哥。那有些人，有些基督徒喜欢这样子讲，可是你会觉得听起来有一点奇怪。或者有人就直接称耶稣为老兄，然后你就说这好像有一点不敬虔，你好说说是兄弟，可是他毕竟是主啊，他是神啊，他是元帅，是不是？你这个地位阶层还是不同啊，是不是？但是所以我们就要回到神的话语面前。你看神说他不但是称我们为弟兄姐妹啊，他称我们是什么？他 第十节很实际的是怎么说？你们读一下。他不只是称我们为弟兄姐妹，他是怎么样？称我们为弟兄姐妹还怎么样？还不以为耻。好，你看，为什么主耶稣基督称我们为弟兄姐妹，他不认为是一个丢脸的事情，或者是不是一个耻辱的事情，是不是他应该会觉得是丢脸的？你们觉得为什么从我们的逻辑的想法，如果主耶稣称你我为兄弟或姐妹，应该是一个耻辱或者是一个丢脸没面子的事情，你觉得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太好，不好看，这个不像样。
我们不好看不像样 ，OK。好，还有呢？那个 Sarah 阿姨，你在讲话吗？你需要开一下你的麦克。
他不以为耻，是因为他自己都谦卑降世为人，所以他不以为耻，即使称我们为兄弟。
嗯哼，嗯哼，呀、yeah, ，我们可能你看，我们这个就是很值得我们这个思想，然后我们真的在神的面前，我们去感受的，对不对？主耶稣基督是神，他是神。他完全是有神的样式，之所以称他为神子，不是因为他是人，是因为他就是有与神同等的尊贵和身份和地位和能力。但人跟神怎么能比呢？神是在高高在上的，他是创世的，我们是被造的人，我们是这个 在与神相较之下，我们是微不足道的，我们是没有能力的，我们是没有看见的，我们是没有尊贵的。不但如此，我们是、受到这个、对不对？当我们还不认识神，不认识主之前，我们是受到世俗的影响，世界的诱惑，我们自己的情欲，我们的罪，那跟神的圣洁是应该是没有相关联的。但是主耶稣基督他是神，他来到世上，他并没有成为神的样式，他成为人的样式。也就是说，他把他的尊贵，他降卑成为我们人的样式。那就像是什么？你就想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最瞧不起的那个人，然后呢，你要去变成像他那个样子，为了是要能够帮助他。这个还是讲到我们瞧不起的人啊，那还是人。如果你要让我们变成一个不像人的一个什么生物，那你想看我们哪愿意去做？而且还不是变成一个像样的一个生物，变成一个不像样的生物。你要就算变成了这个植物，你还不是变成像一棵松树或玫瑰花，你就变成杂草。那谁会愿意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当主耶稣基督称我们为兄弟姐妹的时候，事实上他已经是做了那个降卑，他是做了那个与他的身份和地位和尊荣是不相称的那件事情。 是不是？所以很有意思，他称我们为弟兄兄弟姐妹，事实上是抬举了我们的身份，是抬举了我们的身份。但是不但是抬举，同样的 你们知道吗，同样的会让我们想到，当主耶稣基督称我们为兄弟姐妹的时候，他是让我们真正的认识到了神对我们的爱，真正的让我们认识到我们人的价值。我知道刚刚姐妹说，哎，我们人就是太不像样了，对不对？我们不但外面丑，我们内心更丑，对不对？人就是不像样。 我们常常有时候我们会听见，其他的弟兄姐妹，甚至我们自己也许有这样的感觉，哎，我们有时候在我们的想这个在神面前的祷告啊，或者甚至在人的面前，我们就说啊，我们就是很龌龊，我们就是很不上台面，我们就是很软弱，我们就是很卑微，我们就是很怎么样，我们不圣洁啊，我们都是有罪的。那没有，这从一个层面来讲是对的，可是然后我们会觉得，那因为如此我们就不配啊，我不配做神的儿女啊，我不配服侍，我不配祷告，我不配成为你。虽然主耶稣基督说我们是世上的盐和光啊，虽然说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我们是照着他的样式被创造的，虽然神说他诸般的这个祝福恩典都不但加到我们的身上，并且他要在我们的生活生命当中做完全的供应，他的祝福是不但是这个福音书里面描写的什么上尖下流的祝福，是满意而出的祝福。那我们的人在神的眼中是生命是最尊贵最有价值的，因为我们是他所爱的人。好，所以你看，当主耶稣基督称我们为弟兄姐妹的时候，他不但是抬举我们的身份，他让我们认清了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生命的价值。事实上我们的生命就是有价值，我们是尊贵的，是我们是有身份的，对不对？我们是有君尊的，我们是，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而神是他国度里面的掌王权的，那我们不是就是王子公主了，我们是这个叫做什么储君，是不是？但是我们本来不知道我们有这样的身份，我们因为受了罪恶的影响，我们堕落，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对，我们受到很多罪的影响，过去受罪的影响，如今就算我们成为基督徒，还是有很多这个罪的引诱，还有撒旦的攻击，使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觉得我们有那个在神眼中的价值，可是我们有的。所以主耶稣基督称我们为兄弟姐妹，而且他不但称我们为兄弟姐妹，他不以这件事情为耻，因为他的尊贵，也因为他对我们的爱。那这就让我想到，那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有没有这样的层面的认识，这是光荣的事情啊，这是感恩的事情，这是喜悦的事情，这是有价值的事情。那有时候就会想到这个，也许我们下周啊，这个也许我们下周在小组分享的时候，你看我就写了这个问题，是不是？主耶稣基督就他的身份，就他的这个神性，就是他地位而言，要称我们为兄弟姐妹的意思，因为他成为人，是不是？他成为人才能成为我们的兄弟姐妹，他都不认为这是一个耻辱，他不认为这是没面子的事情。可是当我们说我们属于耶稣，或者我们是基督徒，或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跟随耶稣的人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有时候反而觉得好像不好意思，或者不愿意提，或觉得是一个没面子的事？我觉得我们在各个环境当中总是有时候会有这样的感觉，但我觉得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因为我们可能一开始不太了解，我们怕别人这个眼光或他们的这个想法或批评，但是当我们真正想到这当中的尊贵和这个生命的美好，这是最光荣的事情。你不了解我的光荣，可是我这是光荣的事情，我要让你知道，不但是为了让人知道我们的这个尊贵， 这个不是重点啊，是当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看见主耶稣基督是如何的降卑，使我们能够高升的时候，我们如此才能够让那些我们身旁周遭不认识神的人愿意来认识主耶稣基督。所以如果要比较的话，如果真要讲比较没面子或丢脸的话，应该是谁更觉得没面子丢脸？应该是耶稣，对不对？但是他都没有，他都不以这件事情维持，那更何况我们呢？更何况我们呢？那我们就从这个，我们就可以在主耶稣基督面前能够学习到。好，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好，这个慈悲忠信的大祭司，这个我想我们下回讲。因为呢，在第十七、第十八节当中，把主耶稣基督是大祭司的这个概念，第一次在希伯来书带出来。OK， 第一次带出来。那我们讲到这个主耶稣基督是大祭司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事实上是描述到他的身份。可是我觉得这个很多时候啊，这个第十七、第十八节弟兄姐妹，我就说，在我们对神的话语的认识上面，不但能够因为更清楚的认识耶稣，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一切是跟我们每日的生活有相关联的。这几节圣经，这特别是这个第十七、第十八节，很多时候会很，我们会很自然的发现，我们会用这神的话来做我们的祷告。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基督第十七节，你跟他说，因为他凡事上与我们相同，对不对？因为他取了人的样式，所以他与你我相同了。他要在凡事上面与我们相同，所以他能够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然后为百姓的罪献上赎罪祭。好，我们等一下，我们今天可以稍微看一下赎罪祭，但是我们就有这个大祭司的概念。但是呢，你看第十七节他就说，然后他自己因为被试探而受苦，所以能够搭救被试探的人。我刚一开始的时候是不是提到，我们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有一个意念，就是走啊，主啊，我要走你的道路。神啊，你让我看见你的心意，我要走在你的旨意当中，因为我知道在你的旨意当中，当我做决定的时候，如果我在你的旨意里面，那一定是最美好的，而且有你的祝福这个源源而来。那如果我走自己的路，那很多时候我就会发现这个路走得辛苦。那更不用说如果我走的路是受到这个世界的引诱，或者是甚至受到撒旦在我的这个肉体里面开始挑动这些这个不合神心意，属情欲属事，事实上甚至会走冤枉路的这些决定。那我们人是常常受到这样的问题，对不对？那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说，那同样神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神说我们要走在他的心意当中。那保罗是不是告诉我们说，你要学我的榜样，就像我学怎么样主耶稣基督的样式。那很多时候我们就会想啊，主耶稣基督他是神啊，他当然是完美的，当然是圣洁的，他是神，他能够做到的，我怎么能做到？我不过是一个什么卑微的人，我不过是一个软弱的人。虽然我得救了，可是我还是，对不对？我还是在这个世界上面过生活。但是你看圣经告诉我们，当主耶稣基督成为人的时候，他不但是成为我们与神之间的这个桥梁，他是带我们进入神荣耀的元帅，他是这个成为人的样式，所以他可以成为完完全全反映出我们人的问题的一个赎罪祭。但是同样，他因为成为了人，他同样是受到试探，同样受过苦，所以他的拯救是可以将我们这些会受到试探的人当中拯救出来的。他不是只是说让我们得救可以进天堂。弟兄姐妹，在我们的每日生活当中，当我们受到试炼，当我们受到试探的时候， 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拯救，因为他受过试探。好，今天已经十一点半了，所以我们今天在这边停下来。那我们下回就是四月份的第一回，我们来看这个主耶稣基督的试探跟我们的试探是不是相同的。我今天可以先告诉你的答案是是的，主耶稣基督所受到试探是实质的试探，主耶稣基督是在成为人之后受到撒旦的试探。你知道当主耶稣基督没有道成肉身，没有成为人的时候，他是不会受到撒旦试探的。但是当他成为人的时候，他是完完全全的人。你我所面对的试探和这个世上的引诱，同样对我们的影响，同样对主耶稣基督是相同的。但是主耶稣基督战胜了撒旦，战胜了试探，战胜了罪恶，战胜了不幸，战胜了人的软弱，所以他可以拯救我们。那我们同样开始来看大祭司和挽回祭是什么意思。那这个我知道当我们自己读的时候，我们稍微需要有一些背景和环境，所以这个我们就会回到背景和环境的认识。那虽然我们要花一点时间去认识，但是呢我们能够很高兴的知道，就是这是我们对主的话语的认识的一个台阶或垫脚石。当我们对大祭司，当我们对挽回祭有更多的这个圣经上面的知识，很自然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属灵的生命的成长当中，当我们有了这个概念，就是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得救的元帅，他是那位尊贵的神子，却称我们为兄弟姊妹，他是那位在神面前献祭的大祭司，但是他自己又是这个挽回祭，然后他受了试探，所以他的拯救是在我们人的所面对的各式各样的试探当中能够拯救的。这个很自然的就会成为我们对主的认识和跟随主的一个很自然的生命的一个成长。所以我盼望我们今天用这样的方式来读这段经文，然后就是不是我在对你们发问，让你们好像做一个回答。这就是我们当我们在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会很自然的在神的面前说，神啊，你这句话对我有什么意思？我怎么能够去了解？求你的圣灵引领我，让我能够对你因为更认识我能够在我的生活的层面当中能够更多的有经历。OK， 好，那我们今天十一点半我们就在这边暂停。下周呢就是我们小组的对这一个月查经的分享。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分组，如果你们对今天的查经有一些回应，可以在小组当中分享。那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我们有这个这段小组的时间是让姊妹们能够有机会分享一下你们这周的生活，然后呢哪些层面我们可以彼此的带导，彼此的激励。好，谢谢。